传道书为变幻无常、充满忧患的末世社会带来深处的共鸣与处世的智慧。雅歌直白地歌颂人心的渴望，高潮迭起的爱情经历，强而有力地见证了圣经中的爱、信、忠诚与美丽。这一季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夏乐老师主讲的《传道书与雅歌》。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传道书与雅歌》。我们今天要进入的是第二集，一样我们今天还是继续讲传道书的一个总论，就是讲无常处境中的智慧。第二集我们先来看传道书的写作年代。传道者虽然只是一个角色，但是许多的学者认为这个角色并不是凭空捏造的。传道者的形象和他的言论就像故事里面的其他人物一样，必然是根据写作时候的文化背景创作出来的。因此呢，我们就需要问，传道书到底是什么时候写的？当时的文化背景又是什么？这里有两个主要的线索可以帮助我们确定传道书的写作年代。第一个是语言。根据之前对语言特征的一个讨论，我们可以推断传道书应该是在被掳归回之后写成的。第二个呢，就是用变希腊致训跟传道书之间的关系。有一些学者指出，这两份作品在用词和观念上有很多显著的相似之处，这可能意味着变希腊致训的作者引用过传道书的内容，或者至少对他非常的熟悉。这个也表明传道书在变希腊致训所处的那个年代已经广为流传了。除了这些大致上的时间的线索之外，要确定传道书具体的完成年代和辨认传道者的真实身份一样困难。有一些学者试图从其他的角度寻找成书时间的一个线索，除了语言特征的分析之外，也有人希望透过书里面反映的社会经济状况和观念特征来推测这个写作的时期，但是这一类的线索非常的稀少，又往往模糊不清，容易产生很多种的解释。因此呢，无可避免的，对相同线索就会有不同的解读跟结论。如果排除传统上认为所罗门是作者的说法，那么就可以推测传道书大概是成书于波斯统治的时期，也就是被掳后，大概公元前五世纪，到希腊化的时期之间，也就是公元前三到二世纪。我们来看一下社会经济状况的一个描写。传道书呢，整体展现的这个社会状态大体上是和平的，书里面没有提过任何重大的战争或者是武装的冲突。有些人呢，可能会用小城被大君王围攻的这个经文，就是传道书的九章十四到十六节，作为当时社会动荡的一个证据。但是从文体来看，这个更像是一个比喻，用来说明智慧无法保证改变命运的道理。这也是传道者在前文，就是九章十一节里面提出的观点。稳定的社会和政治局势促进了商业繁荣，人们努力赚钱的情景在传道者的讨论里面都有所反映。书里面提到，有人终日忙碌追求财富， 甚至忙到连睡觉都不安稳。这里可以参考五章的十节、十二节。有学者认为呢，这种繁荣的经济活动跟波斯统治的时期，就是大概公元前550年到330年之间的那种情况是相符的。传道者在书里面使用了不少跟商业相关的词汇，比如说赏赐这样的一个用语，它可以翻译成工资、酬劳或报偿。这里可以参考一下传道书的九章五节，或者是益处，可以翻译成盈余，可以参考一下传道书的三章九节，以及呢和合本里头翻译成缺少的，在传道书的一章十五节，它可以翻译成商业词汇里头的赤字。此外呢，经文里头也多次的提到银币，那银币呢可能可以翻译成银子，这里可以参考一下传道书的五章十节、七章十二节跟十章十九节。这里头暗示了当时这个银币的使用已经十分的普遍了。学者的理论呢，不只是从经文里面去获得支持，还有大流士一世时期的金币跟铭文等等考古证据作为佐证。他们认为说，传道书里面所描述的商业繁荣跟波斯时期的实际情况其实是很吻合的。同样基于这样子的理由，也有其他的学者支持传道书的成书是在波斯统治时期的看法。传道书里面提到的社会阶级观念可能提供判断成书年代的一个线索，比如说传道书的五章八到九节提到了有钱有势的人压逼穷人，这个就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一个阶级分化。除了经济繁荣和硬币流通之外，学者也认为书里面展现的阶级制度支持传道书成书在公元前三世纪托勒密王朝的一个说法。有一些学者也指出，传道书里面对统治者和特权阶级的描述带有一种希腊化的色彩，跟公元前225到250年间的托勒密时代是相吻合的。此外呢，有人主张繁忙的贸易不仅加深了社会阶级的划分，也让人民需要同时掌握亚兰文、希伯来文和希腊文。这或许也能够解释传道书里面出现外来语的一个原因。因此许多的学者一致认为说，传道书的作者可能生活在公元前三世纪耶路撒冷的希腊化犹太哲人。他们从希腊化的社会背景出发，观察并且书写了传道书这一部作品。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在写作年代的这个大范围之下，讨论一下传道者的概念。有些认为传道者身处希腊统治时期背景的学者，主要根据传道者的思想范畴来判断。他们详列了传道者跟古希腊作家之间的共同主题和用语。另外呢，也有学者最近指出，无论是传道者的思想，还是他谈到的宗教、经济、政治、家庭等主题，都跟希腊化时期的世界有相似的地方。比如说传道者提到了土、风、火和水的经文，反映出希腊化时期不同文化间的一个交流的现象。而他们对官员贪污和滥权的哀叹，可能也反映了所罗门治训中类似的议题。这个大致上发生的时间是在公元前一世纪的时候。此外呢，还有学者指出，传道者的思想跟希腊哲学家有很多方面的相似性。有一种观点认为，传道者呢，面对了两大挑战，一个是来自希腊文化的影响，第二个是犹太智慧思想内部的新发展。因此呢，他将希腊哲学的核心观点 和传统信仰结合，撰写了这卷书，来回应当时的处境和思想的需求。所以呢，从这两方面，就是从社会经济状况，还有从传道者的一个思想概念来着手观察的话，来推测，目前可以比较肯定的是说，传道书的成书时间应该介于波斯统治时期跟便希拉时代之间。但是要更精确的确定写作年代，始终很难成功。从前面的讨论，我们知道社会经济状况和思想特征并不足以作为准确的判定年代的依据，特别是在支持希腊化时期成书的这个理论上。支持希腊化时期成书的理论，主要是依赖传道者的思想跟希腊哲学的相似性。但是就像前面所讲的，这一些相似的地方其实它就是一个普遍性的概念，并不是希腊思想的独有的特色。除非能够证明这些概念完全源自希腊文化，否则很难成立。此外呢，如果这些希腊化的思想真的跟传道书有关，却没有出现跟希腊文相关的词汇，这一点也令人感到疑惑，这个也需要有合理的解释。综合来看呢，近代学者的评估是认为传道书很可能写于被掳归回后的波斯统治时期。当然，这个只是一个初步的结论，它不是一个定论。同时呢，我们也应该要意识到，即使没有办法准确的确定写作年代，对于传道书这样的智慧书来说，并不会影响它的价值。原因是在智慧书呢，关注的是普世性的主题跟议题，甚至是某一些社会的现象。这些呢，都是不同时代和文化中人们的共同经验。因此呢，即便缺少具体的历史背景，我们还是可以理解传道者对读者的核心教导是什么。听完了写作年代的一个推测，跟他的一些理论原因等等，接下来我们要看传道书的结构。对很多人来讲，阅读传道书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因为书里面的内容常常颠簸起伏，甚至让人觉得处处受阻。传道者的身份问题只是一个众多挑战的其中一项而已。更重要的是，当你在阅读整本传道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奇怪了，这本书好像缺乏清晰的思想脉络。拿起这卷书来读，你就像在聆听一场没有条理的主日讲道。一个主题刚讲完，接着又跳到另外一个主题，偏偏呢，这两个主题彼此之间的连接也不明显，有时候还会重复之前的内容。比如说，传道者在五章一到七节先对敬拜给出一些劝诫，然后又毫无预警的就转向讨论社会中的不公平现象，提到了穷人受到压逼，这是五章八到九节。所以你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一章七节跟八章九节之间完全的跳痛，没有任何的原因理由。同样的，第七章充满了一系列看似杂乱无章，没有明显逻辑关联的智慧谚语，也让人很难掌握书中的结构跟主线。让普通读者感到一点点安慰的是说，即使是专家学者也常对传道书的内容感到困惑，甚至举手投降。不过呢，学者的看法大致上分为两派。有一派认为传道书在根本思路上就是前后矛盾，没有逻辑结构。另外一派就认为当中可能隐藏着某种结构跟一致性。问题的关键在于，前后一致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如果我们把它定义为段落之间的完美衔接，或者从一个段落到另外一个段落之间有自然而且清晰的连贯性，那么传道书确实可以说是不一致的。 书里面充满了前后矛盾的观点，重复的内容，还有被中断的讨论。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从主题的延续性、形式或文体上的一致性来看，传道书的情况可能就不一样了。这也是许多注释家选择采用的一种理解方式，从而去发现书里隐藏的结构跟深意。
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欢迎您继续收听夏乐老师所主讲的《传道书与雅歌》。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传道书与雅歌》。刚刚呢，上一堂我们讲解了《传道书》的一个写作年代的一个推论跟解说，后来呢，我们继续讲解《传道书》的结构这一回事。那我们刚说到了结构其实是传道书里头的一个关键争议，现在我们要继续往下看的就是到底有哪一些方法论，就是哪一些进路来试图解决传道书的结构这一个问题。首先呢，我们要来看一下框架叙事的进路。有一些学者呢，从传道书的写作风格入手，认为这一本书的结构类似古代京东地区流行的那种王室贵族自传。他们指出呢，书里面从第三人称到第一人称的转换，展现了这一本书的基本框架和结构的特色。比如说，如果以我们这一本传道书作为例子的话，它会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序言，一章的一到十一节，然后他认为这个部分是第三人称的叙事。再来第二个部分是独白，就是一章的十二节到十二章的七节，这个被称为第一人称的叙事。再来最后一个留下来的是后记，就是十二章的八到十四节，这个部分还是第三人称的叙事。像这样子的一个结构呢，我们称为框架叙事进入，这是其中一种进入。再来第二种叫做主题式的进入。有一些注释家呢，从传道书的主题着手，来理解它的结构究竟是怎么样连贯的。普遍认为，一章二节里面对虚空的一个宣告，以及一章三节提出的那个关键反问句，构成了全书的核心框架。有学者从一章三节的反问句，就是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来探讨全书的结构。由于这是一个反问句，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也就是没有益处的意思。这位学者认为呢，书里面的其余内容其实都是在解释这一个否定的答案，并且虽然各部分的连贯性可能不足，但这个核心问题把全书的两大部分串联了起来。这里讲到全书的两大部分，就是指第一到第八章，然后第九到第十二章这两个部分。此外呢，也有学者认为传道书显然经过精心的设计，这可以从虚空的虚空这一句重复的关键语句看出来。后记的作者，我们说他就是一个最后的编辑者，把这个核心主题虚空放在全书的开头，就是一章二节和结尾十二章八节，让整本书呈现一个统一性。有一个学者呢指出说，这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重复语句将整本书统一起来，表明在日光之下所努力的一切从头到尾都是无益的。 除了这个统一的主题，还有学者发现书里面从开头到结尾的内容、词汇和形式都显示出一致的语调，进一步加强了整本书卷的统一性。仔细观察传道书里面涉及的多样主题之后，我们可能会质疑是否真的能用像传道者对人生意义的探讨这样的笼统标题来概括所有的内容。这样的标题会带来两个困难跟问题。第一个，这样的标题它范围太广了，几乎可以包含任何的子题。第二个，它的笼统性让人难以清楚理解到底跟某一些具体主题之间的关联性是什么。再来呢，我们来看第三种的进入，就是框架叙事跟形式的进入。有一些认为传道书具有结构的学者并没有按前面讲的基本结构来分析传道书，他们根据主题和形式主张呢，传道书是由两个大部分构成的，而每一个部分呢，又可以再细分为两个小段落。虽然呢，这些学者在分析里面使用了相似的理由，比如说按文体、按形式特征等等，以及共同的基本要素，但是呢，他们对细节的处理却各有不同。此外呢，他们的讨论也常常指出彼此分析里面的问题。其中呢，有一个普遍的缺点，就是无论他们提出什么样的结构分析，往往都没有办法涵盖书卷里面所有的内容。我们稍微谈论了前面三种的进入之后呢，我们需要特别澄清跟强调的就是，各种理论其实都是实验的性质。对传道书的划分方式有很多种，这一点呢，对于我们理解结构分析有两个主要的影响。第一个影响，虽然大多数的观点都认为传道书内部有某种结构，但具体是什么结构是众说纷纭。这个说明呢，传道书可以根据不同读者的预设立场，呈现出多样的解读方式。这种现象并不奇怪，因为其他的圣经书卷的注释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对于同一卷书，每个人提出的纲要跟结构常常截然不同，这也是很常发生的事。特别是传道书，因为它系统性模糊，给了读者更大的解释空间。而这样的开放性的好处是，读者可以自由地建构自己的结构，而不用过于担心他理解错误。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随意地划分这一卷传道书，我们仍然需要基于合理的分析来划分它。第二点，每一种结构理论我们都只能够看作是一种尝试性的提议。由于呢，传道书的论述缺乏明显的系统性，内容呢又倾向多元复杂，因此没有人能够提出一种能完全涵盖所有细节而且毫无缺漏的结构。这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即使某一个主张再有见地，也没有办法免于其他学者的质疑或者是批评。最后我们要看的是学界的共识是什么。学界呢也发现了，虽然不同的学者采用了各自不同的方法，但是在某些议题上仍然达成了一些共识。第一个，序言和后记的部分。大家都承认传道书里面确实有序言，就是一章的1到11节，也有后记，就是12章的8到14节的存在。尽管对这些部分的标题跟段落划分有所不同，但是一致承认序言跟后记是存在的。再来第二个，主题句的重要性。几乎所有的学者都同意说，传道书的1章2节和12章8节同时提到的 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我们来看一下一章的二节跟十二章八节各自经文是怎么讲的。传道书的一章二节经文说，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再来，传道书的十二章八节经文也说，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也就是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的这句话是整卷书卷的主题，也是整卷书卷的核心纲领。再来第三点，思想的一个重要性。虽然有一些学者偏重于形式特征的分析，但是其实大部分的学者都一致认为，传道者的思想是书里面结构的一个重要的关键。比如说，传道者的思想它是否自相矛盾，或者是传道者的思想到底是偏向乐观还是偏向悲观，对于书里面的结构都是一个重要的判准。最后一点呢，是内容的分段这个部分。大多数的学者同意呢，传道书的主要内容就是一章的十二节一直到十二章的七节，可以分为前后两个大部分，但是对于这两个部分的分界点却意见不一。以上四点呢，就是学界的共识。即便各个学者他们采取的划分传道书结构的理论跟进路各自不同。这就是我们今天第二集的主要的讲课内容。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今天讲了哪些东西。首先呢，我们探讨了写作年代的这一个争议。写作年代呢不是很好决定，而我们说呢，许多的学者从两个层面来观察。第一个，根据传道书写作当时的一个社会经济状况；第二个，根据当时那个年代传道者的概念到底是什么，来决定传道书的一个成书年代大概会是在什么时候。我们说，传道书的成书时间应该是介于波斯统治时期跟便希拉时代之间，这只是一个估测值，而不是一个精准的一个年代。再来呢，我们讨论了另外一个争议，就是传道书的结构。传道书结构的一个划分呢，是学界的一个难题。有非常多的学者都想尽办法用自己的进路，用自己的理论，想要解决这一个争议。但是呢，这个争议不太容易解决。那我们说进路有三个，一个是框架叙事进路，一个是主题式的进路，第三个是框架叙事跟形式的进路。后来我们证明说，尽管这些进路再丰富，但是各种理论都是实验的性质。那最后呢，我们就产生了学界的共识，总共四点。第一个是序言跟后记的承认，主题句的一个重要性，还有传道者思想的重要性，以及内容的分段。这四个共识呢，是学界里头各自划分之后的一个共同承认的部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上课内容。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传道书跟雅歌。上帝祝福您福杯满溢，真理大大充满你的口。